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上一个讲次就谈到了整个汉代黄老之学的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背景，那么接下来我们顺着上次的讲题啊，我们再继续。那么两汉学术思想它的一个道家色彩哈，在整个思想研究上是以《淮南鸿烈》这本书啊最具有特色。那么《淮南鸿烈》这本书也叫做《淮南子》，我记得在这个刘知几的《史通》这本书里面呢、啊，他特别提到说《淮南子》这本书啊是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他用这八个字来形容《淮南子》这本书，意思也就是说《淮南子》这本书啊集众家之说而归之于道啊，整个天地所有的万事万物，所有从过去到今天无所不包的被做一个探讨的内容，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西汉道家思潮的最高的一个理论结晶。那么淮南王刘安把这本书献给汉武帝，大概是在西元就是汉武帝的一个年号啊，叫做建元，就在建元二年的时候，那么也就是汉武帝登基的第二年，那么这时候窦太后是掌权，所以朝廷上还没有那种独尊儒术的思想，黄老道家的学说非常的盛行，很自然的这个那么《淮南子》这本书啊也在当时啊是非常的被重视的。汉朝初年的道家其实是不同于先秦的老庄，他主张大道应该兼宗百家之说，所以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里面这篇文章里面啊，他就特别强调说，当时的道家他所懂得的道家是阴阳之大顺，采辱没之善，错明法之要。你看这个道家就是道家，那么道家怎么会加上阴阳，又有儒家思想，又有墨家思想，又有名家，又有法家，那么可见汉朝初年的道家是杂糅各家而形成了他们所懂得道家的这个派别了。所以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呢、啊，也就是当时的社会学术思想啊是相当的自由开放的。那么也正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里面，淮南王刘安才能够凭借着他雄厚的人力财力来广阔的延揽那么儒者或者道家的人士啊，来谈古论今，洋洋洒洒无拘无束的从事写作，然后成就了《淮南子》这本书。所以也就使得《淮南子》这本书啊流远千里，深渊百仞，从其高宠，成其广大。但是我也会觉得淮南子啊，淮南王刘安，因为他背负着两世一生，他觉得总是非常的苦闷，从他的父亲刘长，他的祖母所遭的待遇，他一直想要自己能够得到一种精神的自由解放，所以他在整个书里面，尤其是指道家思想的部分呢、啊，我总觉得他有一种庄子的代言人的这种角色。那么我这样去说，他是从思想的角度来去说，他希望得到精神的自由解放。可是从政治层面来讲的来看的话，他不也就是在发出一己之痛吗？或者说讲出自己心里想要讲的话吗？那么因此我们讲说，像《淮南子》这本书在当时他的写作是有他一个历史背景的。那么《史记·儒林传》里面呢，他说啊，窦太后驾崩以后，像武安侯像这些学者们就不断的去要求要罢黜百家的这样一个观念，这样的一个思想，也就黜黄老行明百家之言，开始大量的在朝廷里面去延揽儒者这些读书人。那么接着就有董仲舒贤良对策的出现，汉武帝就开始进行独宗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于是学术啊就依附于政治，儒学就成为官方的经学，学者的自主跟创造的意识就受到了很大的压抑，意识形态里面生动活泼的气氛呢、啊、就被官学统治所取代了，因此学术的百家争鸣到这个时候是完全就停掉了。我们有时候觉得读书人是相当的可悲，那么读书到最后，当然我们说学而优则仕没有错， 可是有时候我们常常想到说，学术常常是成为政治的帮佣，我想我们不会否认这个事实。那么学术如果成为政治的帮佣，那么如果学术人他有他的一个风骨，那这个学术的帮佣也未尝不可。可是人常常是在学术的帮佣之下，人的风骨没有了，可能同流合污了，那么这时候学者是蛮可悲的。淮南子是西汉诸子百家之学最后的一次的呐喊跟集结，那么从此以后呢，就是长达2000多年的儒学的正宗时代啊，正宗时代。那么再也没有能够看得到像淮南子这本著作一样具有这么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意义。淮南子的作者们并不是奉旨写作，也不是说皇帝要我们写啊，大家在这个国家国史馆里面去编什么都不是，而是在独立的对先秦百家之学做一个大规模的汇集融合和反省。他独立的对西汉前期的思想文化进行了一个总结的概括性的一个叙述，所以这本书啊是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大批好学深思的人士的一种宇宙观、人生观和他们认为的理想社会。所以集结了秦汉道家的理论思维，可以讲说非常的难能可贵。那么淮南子这本书作为研究先秦和秦汉思想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来讲，是非常珍贵的史料。我常常讲说，我们要研究先秦道家，过渡到魏晋学玄对老庄思想的把握，我们大概不能不去懂淮南子的思想，不能不懂和尚公的老子著、严尊的老子子规、王充的论衡，大概这些都是蛮重要。那如果我们读了这些书，我们才能够晓得说，整个从先秦老庄过渡到魏晋老庄之间的一个转折。那么淮南子是研究先秦秦汉思想文化非常重要的史料，而淮南子继承了先秦道家的一种自然无为论，同时呢他又消除了老庄之学对儒墨思想的一个排挤，大量的包容了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墨家，综合性的倾向非常的强。但是不要忘了，他是先黄老而后六经，也就是说他先重视黄老之学，然后再去论述六经之学，所以他仍然保持着道家的一种基本精神。所以他也很有系统的去提出了宇宙生成论，而且还有着相当的探索现象世界内在本质跟规律的一个思想意涵在。淮南子这本书提出了汉代道家的天人之学，它的体系是庞大而有系统的。我个人在读淮南子，我觉得它集合了哲学、史学、科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军事学这些学科融成为一本重要的著作。那么同时也表现出汉代人的一种恢弘的气魄。那么它总共分为21篇文章，那么其中前20个都是以训为名，最后一篇呢就是要略。我们晓得一本书总是有个序嘛，在前面的叫做序，在写在后面的叫做拔语，叫做拔。而要略啊，就好像是一个概括性的一个综合结论，很像是个拔语。古人写书常常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实际上来看的话，淮南子有21篇文章，而要略一方面综览回溯了那么这20篇文章的思想重点，而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对先秦思想做了一个思想的反省，那么这是要略篇的一个重点。那么其他的20篇到底谈了些什么，那我扼要的做以下的叙述，那么请听者们有机会的时候对淮南子这本书啊可以做好好的研究。袁道训和道应训，那么可以以这2篇文章啊当作是一个道论的篇章，它专门是来阐发道的含义啊，道的功能。所以 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然后去看他怎么去论道，怎么去把握道的一个精神，这是这两篇文章。那么第二篇叫做《促真训》，那我以下的部分不一定按照他训的先后秩序啊。那就像刚刚说到原道训是第一篇，可是道应训就是比较后来的篇章，可是这些篇章又性质相同，我就把它大致上归类成为一集一个部分呢、啊。那听者们自己去分析了。那么促真训呢，提出了汉代最典型的宇宙生成论。那么这种宇宙生成论呢，有很多的思想的部分，那么是来自于先秦老庄的一些宇宙的一种创生的一个概念呢、啊，所以可以做一些比附性的研究。天文训和地形训，那么是天文地理学，是我们作为研究中国自然科学史的一个重要资料。那么在思想当中，比如说在地形训谈到一些有关地理观念的时候，那么所以它非常的庞杂的会谈到很多，比如说对地理上来讲，那么像有这种自然地理啊、经济地理啊、人文地理啊，甚至于有神话地理。那比如说以昆仑山奥秘而不可知的巍峨壮丽跟它的一种神秘色彩，那么它记述的非常的丰盛的。那么兰陵训呢，可以称是叫做规律的篇章，是汉代道家的人体生理学和养生学。实则训呢，是指导我们古代的百姓怎么样的去适应自然的变化，利用自然的规律来作为人类服务的一个基本准则。比如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不能够违背时令的。那么也就是如同我们儒家所谓的以时入山林，以这个抚今入山林，要一定的时间啊，要一定的时间去意识百姓。那么精神训呢，特别强调养神的一个重要性，而反对无穷的声色贪欲和奢侈。所以他认为一个无类之人才是真正懂得生命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他不受任何的羁绊跟限制，这种人呢、啊、才是真正的懂得生命。那如果我们常常困在于某个事物当中而不可自拔，那这种人活的是蛮辛苦的。在淮南子看来，这些人都不是得道之人，也不是懂得生命的人。本经训这篇文章啊，是专门讨论圣道，就是为圣人之道了。当然圣人在儒家跟道家哈，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过终究来讲都是一致的了。主述训呢，这篇文章是专门阐述君王应该有的术，所以这篇文章给我们读起来蛮像是法家的这个术的概念，可事实上这是一个道术道法合流的一篇文章。习俗训呢，是告诉我们各地的风俗是不同的，我们如何能够齐，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必须要齐一，我们是不是可以保留他们当地的风俗习惯啊，这是习俗训所探讨，当然也涉及到道家的政治学跟历史学。兵略训是可以讲说是属于军事的一篇文章，那么里面有非常生动的军事辩证法。我们在读中国兵家思想啊，大概有几本书是很重要，比如说像这个孙子兵法，就孙武的孙子兵法，五子兵法吴起的，玉辽子兵法，三韬六略啊，那么另外就是像我们所说的管子的七法篇，像淮南子的兵略训。那么像以上所说的这些书也好，篇章也好，那么都是对我们研究古代中国的兵家思想有相当的影响性。那尤其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孙子兵法，而淮南子的兵略训不妨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当然到后来到唐朝啦等等，也有很多的一种兵法了。那么刚才也漏了一个，就是在春秋时代很有名的像司马子、就是司马法、司马兵法啊，也是蛮值得我们大家去重视的。那么另外在淮南子书里面有说三训跟说林训，很像韩非子有说三说林呢。那么说三训说林训呢，是属于真言篇， 啊，真言就是一些像座右铭一样，是古代人丰富的智慧结晶。那为什么叫说三说林呢？那就是代表这些座右铭或者这些真言呢、啊，如同山如同林一样这么多，表示很多的意思了。所以真言就是座右铭的意思。那么另外像泛论训和人间训呢、啊，是专门在讨论祸福，重点在探索人的命运跟吉凶的一个奥秘。修悟训专门讨论教育。那么这篇文章足以跟荀子的劝学篇呢、啊、互相媲美。不过我们也从这篇可以看得出来，汉代在学的思想概念上大致上并没有把握孟子的那种道德主体的自觉的内在扩充之学。汉代的思想在学的角度来讲，不论是淮南子、杨雄、王充，或者之前我们讲说像春秋繁露、董仲舒的思想，那么他们这个文学的学呢，这个学都是后天之学，也就是外在改造之学，跟孟子的内在扩充是不一样。所以淮南子这一篇文章的修悟训在谈教育的时候啊，那么他的学呢是受到荀子劝学篇的一个影响性，学不可以，不可以已。那么学是什么？就如同我们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自立，是要透过后天的砥砺磨练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修悟训可以值得参考一下。那另外像谬称训、全言训比较像是道家的明理之学，而太祖训呢是总论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而落在治国之道上。那么最后呢就是我说的靶语的部分，就是要略篇。那么这篇文章是全书提要勾选，那么一方面是对于前面各篇做一个总反省，另外一方面是对于先秦学术做一个总反省。我想要略这篇文章就对先秦学术的总反省的部分呢、啊，有另外的四篇文章，我觉得值得我们听怎么去做参考。我们从这五篇文章里面包含淮南子的要略啊，我们来看看这些思想家们怎么去懂先秦的哲学，像庄子天下篇、荀子解蔽篇、吕氏春秋的不二篇、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我觉得这五篇文章可以说是相为表里的。我们要对先秦思想的各家各派做一个初步而深邃的认识，那么这五篇文章不能不读。所以听者们有机会的话，把这五篇文章找出来可以自修一番。总括而言，我们去看淮南子的整本书啊，虽然各篇主题不同，思想倾向也因着作者众多而有所差异，但是大体上来讲都能够做到彼此协调，而以道家思想作为纪纲经纬，把这个整本书啊都能够连贯成为一个整体。那么其中所蕴藏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可以讲是我们研究两汉道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资料。因此我们对于两汉哲学的部分要谈的道家思想，我就是以黄老自述还有淮南子这一本书来作为我们叙述的重点。那么至于和尚公怎么著老子、颜尊的老子子规，以及王充的论衡怎么去把握自然之道的一个观念，我想这个就由我们读者去自己去深思，自己去做一个了解。我们大概只能够点出汉代的道家它是不同于先秦的道家，他的思想的一个重点的把握，这样以上的一个叙述跟说明。谢谢各位听讲，谢谢，我们这个讲师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